轻松一刻值千金，不负光阴不负君。欢迎来到轻松一刻云版，每天收听包开心。最近啊，身体不太舒服，在网上查病，发现有一个病的症状跟我那特别符合，一毛一样。现在我郑重宣布，我被确诊为烤肠病。烤肠病都有什么特征呢？我给大家说一下，大家看看啊，自己是不是也有烤肠病。一，长期躺着；二，偶尔翻身；三，脂肪含量高；四，压力大，会爆；五，不太健康；六，便宜廉价；七，成分复杂。怎么样，你也是烤肠病患者吗？各位听众网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轻松一刻云版。想要在节目里点歌的朋友可以加文案小编包小姐的 QQ 12408776进行点歌。我是在轻松一刻云版里一直等待你的主持人大不人。据说啊，人生糟糕到一定程度就根本不会在乎是星期几，也就是说，如果你讨厌周一的话，那说明人生还过得去。所以咱们的每日一问就来了，现在在你每一周的生活中最开心的是哪一天呢？最痛苦的又是哪一天呢？其实我还是很热爱生活的，因为我只是平等的讨厌每一个工作日罢了。有人说过，冬天最适合做的运动不一定是单人运动，还可以是双人运动或者多人运动，还有更厉害的就是群体运动。别多想啊，今天先跟大家说一个群体运动的事，那场面相当激烈刺激。话说11月12号，山东滨州万达广场一楼有多人打架，次日官方通报此事，经调查是老凤祥和周大生两个门店工作人员在招揽生意过程中发生纠纷，双方多名店员发生冲突，现公安机关已涉案，正在进一步调查中。这事儿真是非常生动地演绎了什么叫做商场如战场。据说高端的商战往往使用最原始的方式，直接物理攻击对方，拉电闸都属于高级方式。但是说句实话，员工互殴啊，属实没必要，都是打工人，打得头破血流干嘛啊？一个月几百块，你玩什么命啊？打赢坐牢，打输住院，属于是怎么打都是最坏的结果。不过也有网友说了，在这个联名产品一天能卖1亿的世界，说不定这场战争就是周大生和老凤祥合作推出的联名呢，这俩家伙是不是炒作呢？我个人感觉不可能啊，大企业要考虑长久收益，炒作也要考虑热度的持续性，打架这种事儿一次结案就完事儿了，谁还能关注很多，难道要多来几次？那可真是给当地民警增加业绩了。这俩金店具体谁更持久我们不得而知，然而有些东西的持久要建立在拥有的前提下，什么都失去了，一切都只是幻想。这就不由得让我想到投名状里陈大人对庞青云说的那句话，想要有所作为，你得好好活着，好好活着呀。就说下面这件事吧，有的人年纪轻轻就具备学习辟邪剑谱的资格了，不过他也是罪有应得。据外媒11月11号报道，2019年，墨西哥一名30多岁的男子因性侵女性，遭当地黑帮私刑处理。该男子全身赤裸被压制在大街上，一只比特犬疯狂撕咬其下体。近日，相关画面再次在社媒疯传。墨西哥媒体称，当地每天都有数十名女性遭性侵，而近年来墨西哥犯罪集团对这些性侵犯使用的酷刑手段愈发残忍，黑帮公布影片是为了警告潜在性侵犯不要违法犯罪。刚想说这黑帮也太狠了，一看是性侵犯啊，那没事了，再一看这人性侵那么多女性，好，我只能说这黑帮干得好，我要鼓掌了。虽然墨西哥毒枭臭名昭著，但这一刻竟然也隐约散发出来了黑道的光，正义也许会迟到，但一定会到来啊。不难想象，如果当地政府真能有效地对各种犯罪进行打击，谁会愿意被帮派管理呢？当政府的管理能力出现真空的时候，总会有一些地下规则替政府管理，这也是一种社会运行规律了。不过想想那些干了坏事还能逍遥法外的，也只能感叹一句，只有魔法才能打败魔法。而下面要说的这位司机师傅直接被女乘客的三句话整到破防，光是看这个新闻我血压都呼呼往上窜呢。 近日，广东广州有网友爆料视频，一名女子搭乘顺风车去肇庆，却不慎将手机落在了车内。女子打电话给司机确认手机被落在车里后，说麻烦你给我送一趟。司机表示，由于已经过了一段时间，自己离女子已经有50公里远，如果要给她送回去，希望女子补一下车费，需要差不多100块钱。听司机说给她送手机还要补钱，女子马上火了，称什么意思，我东西掉你车上了，你给我送过来还要收我钱。司机建议把手机给他放在附近的广州派出所，女子继续说，我破案，你必须给我送过来，我东西掉你车上了，和你没关系吗？随后两人爆发口角，女子则称司机偷了她手机，要投诉该名司机。他是怎么做到句句都是经典的？我不管，我东西掉你车上了，和你没关系吗？那我去投诉你，你偷我手机。这是人说的话，真是万金油耍无赖金句啊。犯错都是由别人来承担，从来不知道为自己的错误买单，这不是穿越过来的公主，我不信。这位女士还真是缺乏常识，我以前也有丢过手机在出租上，直接联系司机师傅确认好返程价格，态度好点，一般师傅不会狮子大开口的，这个世界好人还是多的。这个态度司机大可以放个最远的派出所，然后和警察说挂失，你怎么能证明这手机是你的呢？就通过打电话，万一被人冒领了怎么办啊？交给警察处理，相信最后这位女士会吸取教训的。拜托别人帮忙办事情，礼貌是很重要的呀，别人又不欠你的。然而现在这个世界，借钱容易要账难，欠账的都是爷爷，不逼到份儿上，很少有痛快的把钱还上的。而下面要说的是，也是逼到份儿了，钱不够，鹅来凑啊。今日，黑龙江大庆肇源县法院成功执结一起欠款纠纷案，孙某、卜某合伙经营餐饮店，多次在宋某处赊欠货物价值总计10万元，后宋某多次催要无果后，将二人及担保人诉至法院，法院判令孙某、卜某给付原告货款10万元及违约金2万元，担保人承担连带责任，因三人拒不履行还款义务，宋某申请强制执行，但法官发现被执行人名下并无可供执行财产。后经调查，卜某被外地公安羁押，孙某在某地饲养大鹅。孙某起初不承认大鹅为自己所有，后经法官劝解，孙某承认错误，双方达成了以鹅抵债的执行和解协议。被执行人以大鹅1600余只顶抵执行款及部分违约金，其余违约金申请人自愿放弃。如果说60亿只大鹅差不多10万元，但问题是大鹅的市场价真的60元一只吗？60元恐怕只能买俩鹅腿，成年大鹅10斤左右，一斤鹅肉就算10块钱也得100块钱一只，对于债主来说卖得好还是有的赚。那么问题来了，既然大鹅可以卖上价钱，把鹅卖了还钱呢，何必到这一步，一个双方都不想面对的结果。作为债主肯定宁愿要钱，大鹅带回去还要承担饲养、存储等变现成本风险，是赔是赚呢，真不好说。只是人们在关注这些人的时候，没有人在意大鹅呀，可怜的大鹅没有任何选择的权利，小小年纪就被拉去抵债，可怜的大鹅。但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是，在东北所有笨的动物都要被吃掉，比如笨鸡、笨鸭、笨猪，这里面要包括笨鹅。除此之外还有笨鸡蛋、笨苞米，当然了，东北的笨都是代表了天然与健康。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有笨鸡笨鸭没有笨鱼呢？因为鱼都强调是野生的，强调是自家养鱼池的鱼，根本没竞争力好吧。听说过一个词儿叫价格战，往往是价格越低越能吸引顾客，但有一家咖啡店呢，反其道而行之，1000块钱一杯的咖啡让人难以接受啊。前不久，杭州一家咖啡店推出4988元一杯的咖啡引发热议。近日，上海再现一款天价咖啡，单杯价格6200元。10月13号，该咖啡店负责人称，这款咖啡豆是竞拍来的。至于定价差异，负责人解释，我们与杭州4988元一杯的咖啡使用的是同款不同批次的咖啡豆，不太了解杭州那家咖啡店的进货渠道，我们这一批是从国内一个供应商处购入，可能各方面成本不太一样。搁这喝金子呢啊，咖啡豆是金子做的还是咖啡机是金子做的？这喝的不是咖啡，这应该是黄金钻石汤吧。也好，反正那不坑穷人，专门卖给网红，网红有了热度，商家有了钱，一举两得。问题是还真的有人买来喝，只能说贫穷真的让我们眼界受限啊。但是有钱人真的那么多吗？啊，别说，还真挺多的。 10月12号下午，胡润研究院发布的胡润百富2023中国高净值家庭现金流管理报告显示，中国拥有600万元家庭净资产的富裕家庭达518万户，拥有千万元家庭净资产的高净值家庭达211万户，拥有亿元家庭净资产的超高净值家庭达 13.8 万户。我感觉不止210万，中国人口这么庞大的体量，净资产超1000万才这么一点儿，不可能啊！这份数据档次不够，把我补上，多我一个，地球会爆炸是吗？啊，什么时候我也能进入这个榜单里边去？言归正传，其实我感觉还是很多隐形富豪的。就说杭州吧，房价5万一平，两套100多平的房子就 OK 了。北上广深无贷款有房子都不止千万了。这么算的话，感觉身边每一个都是高净值家庭啊。主要是好多人都不露自己家底儿的，就比如说我上班都是骑自行车，可谁知道我家里还有一辆电动车。抑制不住想见见这些成功人士的冲动啊，尤其是那种敢带着60多克大金链子去嫖娼还把大金链子嫖丢了的老大爷。近日60多岁的彭某报警称，自己当天去接人，但想到时间还早，自己就去某私人住宅内享受某种特殊的休闲服务。休闲完了到家后，发现自己脖子上的金项链不翼而飞。他回到休闲的私宅讨要时，接待他的女子贺某却矢口否认。在调查过程中，民警觉察彭某眼神闪烁，言语还自相矛盾，多次追问之下，彭某最终说出其嫖娼的违法事实。最终贺某如实交代，其在卖淫过程中乘机盗取彭某金项链，并将该金项链藏匿在浴室沐浴露瓶内的犯罪事实。目前违法嫌疑人彭某因涉嫌嫖娼被依法行政拘留，贺某因涉嫌盗窃被依法刑事拘留。老大爷60了还能出去这么折腾，真是活到老嫖到老，老嫖穷了，属于是老当益壮的休闲暂且按下不表。这女的先不说做啥生意，一点诚信都没有，生意人要诚信为本，信誉第一，服务至上，这样才能生意兴隆，绝对不能做违反行业规矩的行为，缺乏职业操守怎么能做好工作呢？专心做好主营主业，不要开展副业，更何况是违法的副业，结果本职工作也被影响，真是得不偿失啊。同样的，下面这位老哥也要思考一下，为什么家里的天然气灶烧着烧着就喷绿火，到底是道德沦丧还是某种不祥的暗示呢？10月11号，四川乐山男子做饭时意外发现天然气燃烧变绿色。据了解，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灶芯发火圈为表面镀铜件，而铜在高温时氧化使火焰产生绿色，或者燃气灶开得过大，天然气在燃芯与氧气结合，由于氧气供应不足，导致天然气不能完全燃烧。经常修仙的朋友们都知道啊，这是青莲地心之火，可遇不可求啊，马上就要飞升了，天然气都在暗示了，劝你及时醒悟。言归正传啊，天然气燃烧的时候肯定不会变绿，如果变黄才有危险，说明一氧化碳没有充分燃烧，那才会中毒。变绿只能说明天然气灶中心有铜的成分，回家把灶芯铜件卸下来，用钢丝球清理干净恢复正常，那就冒蓝火了。记得初中化学书里就有各种元素燃烧时候的颜色，铜燃烧令我记忆深刻，就是绿色的。想想那个时候特别喜欢上化学，期待各种实验。都说科技改变的生活啊，现在生活确实好了，但曾经的快乐也会慢慢被人抛弃。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这 KTV 越来越少了？据爱企查数据，我国经营卡拉 OK 的近68000家企业里，排在前几的大部分处于注销或者解散状态，实际存续营业的只剩下26917家，也就不到总数的一半。而且最近一年内新注册成立的卡拉 OK 仅仅125家，31个省市只有125家新开的店。显而易见， KTV 根本就没有新鲜血液进来，衰退的趋势肉眼可见。早在好几年前，曾经作为高端娱乐场所代名词的 KTV 已经渐渐被年轻人嘲讽为太土了，大妈最爱，中老年人才去的低端场所。有开了10多年店的资深 KTV 老板说了，在2012年之前经营一家 KTV 堪称暴利，只需运营一两年即可全部回本，但从2015年起 KTV 的生意变得寡淡，经营一家 KTV 往往需要3年才能回本，3年还不能回本的 KTV 只有死路一条。 恕我直言啊，现在这 KTV 里哪有年轻人呢，都是老头老太太，最喜欢去 KTV 的8090们在忙着搬砖带娃，压根没有时间和精力去 KTV 唱歌，抽个空闲去一趟也花不了几个钱。而真正有时间的年轻人每天996哪有功夫 KTV。从另一方面看，去 KTV 主要还是唱歌，但唱来唱去就那些15年前的歌，现在又没啥创新的歌曲，歌坛不行，连锁反应到 KTV 了，也算一种蝴蝶效应，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呐。伟人曾经说过，38年过去，弹指一挥间，时代在发展，而我们作为见证这个时代的人，未来还会见证什么呢？索罗斯听过吧，当年引发金融危机的大佬，如今也92岁了。而最近又出现在公众面前的原因是，他已经将250亿美元，约合1790亿人民币的开放社会基金会交由儿子亚历山大接管。对于任命亚历山大，老索罗斯表示这是他应得的。据了解，亚历山大是老索罗斯最小的儿子，现年37岁，此前很少接触家族事业，有花花公子的名声，曾被爆出举办奢华派对与模特 NBA 球星交往，1790亿人民币。就算他是花花公子也根本花不完吧，我甚至做梦都不敢梦，换成美元一张一张的烧都够你过冬取暖了。诶，这个比喻我是不是上期说过，是不是好奇我为什么总把人民币换成美元去烧，是不是对美国苦大仇深？并没有，烧人民币是犯法的，烧外国钱没事，不犯法，随便烧。虽然这不是3500工资的我应该关心的事，但我还是好奇的问一句，年纪轻轻就没有了金钱的烦恼，他能幸福吗？不让我帮他分担一些？我要是有这么多钱，我也办奢华派对，跟模特 NBA 球星交往。当然了，和模特正常交往，和 NBA 球星交流交流就行啊，交往就算了。好，今天新闻部分就先到这里，下面是咱们的段子时间。再来挤一段。前几天一家人吃饭，姐姐3岁的女儿是又哭又闹，搞得全家人都没心情吃饭。姐姐终于忍不住了，抓起来一阵骂，然后就要打。妈妈在一边赶紧阻止，说孩子这么小你疯了。姐姐就说了，哎呀妈，你不知道，他每次到这个吃饭点就这样，好像是要故意来气我的。妈说了，我怎么不知道，不跟你小时候一样吗？大学时候有一个同学，他利用寒假呢兼职赚取学费，白天帮肉贩割肉，晚上当医院实习。有一天晚上，有个老奶奶急诊要做手术，正好是他值班，推着老奶奶进手术室的时候，那个老奶奶惊慌失措的大喊，哎呀，你是那个杀猪的，你要把我推到哪儿啊？每日一问，本期问题是，在你现在每一周的生活中，最开心的是哪一天，最痛苦的又是哪一天呢？上期一问是，你觉得国内最适合生活的城市是哪里呢？那个城市哪里吸引你了呢？有一位网友 Little Star 的说了，喜欢生活在自然环境比较好的小城市里，像南昌，也就是我现在的城市了。虽然身处城市，却不感到喧嚣，闲暇之时也能静下心来品味一份宁静。看来南昌是个有松弛感的城市，但不算小城市吧？有一位网友暮色微凉恋歌说了，宝山呀，小城市，节奏慢，天气好，人也热情。发现一个宝藏城市啊，天气好对于日常生活很重要啊。原网友超级交响乐说了，最适合生活的城市，我感觉冰城哈尔滨挺好的，这里有东方小巴黎和亚洲音乐之都的美称，艺术气息浓厚，还有各种各样的美食，最吸引我的是风土人情，我早在2年前就被东北感化了。哈尔滨果然是适合中国人体质的巴黎，说到冬天最先想到的也是雪乡哈尔滨呢。原网友阴阳灿说了，最适合生活的城市我觉得是在南京，那里天气湿润，上次旅游去了8天，皮肤变好了。皮肤都说好，那绝对错不了。有位网友林同学很忙说了，最适宜生活的肯定是威海，临海，气候适宜，人口密度小，房价便宜， buff 叠满了。这优点也太多了，不论哪一个都很吸引人呐。有位网友野子嘛说了，最适合生活的城市当然是苏州了。我觉得虽然我在苏州现在只待了半年，但是他们这边的生活习惯和气候都是我很满意的，因为我觉得他们的冬天没有很冷。我之前是在信阳嘛，我觉得信阳真的很冷。冬天不冷啊，对怕冷人士来说很友好，能待在自己满意的城市是件幸福的事情，也希望大家都能生活在自己喜欢的城市。一首歌的时间， QQ 网友春菜相的一首歌《我相信》。亲爱的大波你好，这是我第二次在轻松一刻留言，我是2023届高考生，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因为我是南方孩子想去北方看雪，一个本地学校的志愿也没填，全部填了东北的大学。我最终如愿来到哈尔滨这个美丽的城市，不同的人文风情让我倍感不同，我对一切事物充满好奇，本以为自己不是家乡宝，但是等爸妈离开那一瞬间，我真的绷不住了。18岁的生日得一个人过，一个人待在人生地不熟的外地，很长一段时间我不能适应，但还是不得不调整状态，做好每一件事，我的状态也不断变好。6号那天下雪了，着实让我这个南方人很是激动，穿着厚厚的羽绒服，欣赏着北国风景，打雪仗，堆雪人，越来越多好玩的事情等着我去发现，等着我去做啊。现在仍然羡慕能每周回家的本地同学，但是也让我意识到，经过大学四年的锻炼，我一定可以更棒。离开家乡来到遥远的北方，一开始肯定很辛苦吧，不断调整适应，欣赏当地的景色，这就是成长的过程。相信未来四年的时间里，你一定会更加出色。以上就是今天的网易轻松一刻，由电台主播想当地原汁原味的方言播轻松一刻，并在网易和地方电台同步播出吗？请联系每日轻松一刻工作室，将您的简介录音小样发送至 iloveqi@163.com。老规矩，祝大家都能头发浓密，睡眠良好，情绪稳定，财富自由。我是墩儿，咱们下期再会，拜拜。